赵佶夸段和玉高风两节，还劝说曰：“辞去帝位纳土没毛病，却也别急着交节度使，就以节度使身份知云南，云南仍旧给段家世代治理如何？”然而老段心灰意冷的样子拒绝，他分明为情所困，却说一心向佛要出家。高方平觉得嘛，兴许高泰明管不住屁股给老段戴绿帽子了，老段心灰意冷下连子孙都不信了。话说金庸专门写一段周伯通、段志兴和英姑的三人行，应该是有原因的，段家应该经常遇到这种事儿。老段是个老好人，他不想为情杀人报仇，最终他剃度在汴京大相国寺，召集亲自参加的老段出家礼，最后嘛，还是让他回大理天龙寺住持了。宣和二年六月，赵佶下诏撤销大理国号，设云南路，又设大都督及昆明府。张绵成这家伙成为大宋第一任昆明知府兼云南路安抚使。之所以是张绵成而不是林殊，那是因为云南没什么力气，高原上的人们懒懒散散的，小富即安，温吞吞的。老段再三请求大宋一定要善待云南子民。其实大宋的纳土归宋在彼时的大宋是有些阻力的，以前是国土越多越好，现在大宋日子好过了，一些人便不想要那个落后地区。然而大魔王说了，自诸葛亮平云南之后，那自古以来都是汉家之地，必须收回来，赔钱也要收回来，慢慢的还是会赚钱的。与此同时，仍旧信道的赵佶不知他是不是与段和玉座谈时受到了天启。有天赵佶说梦到太上老君云云，于是赵佶也想潜心研究道法了。宣和三年元月，赵佶退位为太上皇，传皇位于太子赵桓，普天同庆。赵桓是以21岁正当青年时，然则年过三十而立的高方平两鬓已有了不少白发。高方平上表皇帝和赵金奴他娘称：“15度春风秋雨，10万里路云和月，臣感觉有些累了，纵使有些才华亦已用尽，无法再为国效力。”身体不好的太后娘伤感落泪，苦言挽留多次，高方平断然拒绝。其后赵桓亲自多次来请，高方平都避而不见。赵桓那小子装逼，一直请一直请，高方平被骚扰的没有办法下，跑杭州去了，躲在了太上皇赵佶的行宫中躲风头。因赵佶退位后也在杭州，所以赵大傻他不敢去杭州装逼，只得就此作罢。这些年经历了太多，高方平教的徒弟 只有高峰平度。那个赵大傻早年看着傻，其实乃大器晚成，大智若愚。当年任指太子太傅后，高方平对他已是倾囊相授，所以事实上两个大魔王理论上是不能共存的。赵桓将来会是个好皇帝，却也会是个小魔王。高方平这辈子不想造反，也就不想在新任魔门领袖之下混迹了，那很不好。要说呢，其他朝代忌讳这些，但大宋相对很宽松。可惜高方平只在近十年来变法太彻底，当年又依托战争状态，官员免死的规矩就变得淡化了。当年的军改和反贪风暴中，被大魔王砍了的士大夫可不是一两百那么少。气候和土壤已经变异，现在官员已经会死了，世事并不总是一成不变。师承大魔王的赵桓登基后，对权力有了欲望，且他已经对高方平有了少许忌讳之心，这当然瞒不过高方平。高方平斗得过他小子的，但是没有那个必要，那要花费太多的精力，还要伤害太后娘娘和赵姬的感情，然后还可能形成关键时期的大宋窝里斗。最重要的，如果不退休，始终捏着权力，终究有一天会和赵桓冲突的，因为他是明君。如果真的和赵桓冲突了，就等于颠覆了高方平的一生。当年高方平的崛起，高方平的集权，依托的是皇权和忠君报国。所谓不忘初心，一以贯之，高方平当然不会现在来否定自己的一生。于是高方平并没有对大宋失望，现在的国家很健康，只是高方平在身体上真的累了。太后娘她不承认儿子赵桓是高方平想象中的那个人，娘嘛，她有这个想法不奇怪，天下的娘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完美的，赵桓他娘当然也不例外。对此高方平也不想多说，不想让一向护高家的太后娘为难，递交了辞呈后，小高愣是不见他们娘俩了。赵金奴是个有良心的姑娘，但他的政治理解力又不够全面，师姨是个绝世美人的他最了解兄长了，当他发现赵桓变了的时候，便急急忙忙来找高方平报信，让高方平想办法和皇帝哥哥谈谈，尽量不要彼此间发生误会。赵金奴的美样很可爱，其实他想多了，高方平和赵桓师徒之间并没有误会，他是明君，他正当年，他要上进，所以必须需要权力的。如果高方平不放手权力，终究会和赵桓冲突，此点必然会发生， 不存在什么误会。乱讲，小官家他好好的，做得面面俱到，哪有问题？你想多了。当时高方平这么呵斥赵金奴，且以太师身份罚他去杭州找赵吉进孝道，以避开京师这个泥潭。否则呢，这个丫头她聪明，但是理科党嘛，指望她有很多的政治思维是不可能的。有良心的人最是冲动，她长成了却年轻冲动。高方平不想她稀里糊涂的闯祸，她真算是高方平一手带大的人。赵金奴属于想多了的那种，他说的赵桓变了词典，高方平比他早3年就知道了。大魔王教出来的弟子当然是魔王。赵桓不是坏人，这个时候他想作为，他想有存在感，享有权利，这不算错。大魔王当年既然对他倾囊相授了，现在当然会把权力还给他的。这就是高方平辞职那么坚决的缘故。当时赵桓是真心多次挽留，说是没相公在，朕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高方平觉得他在说真心话，但现在他还年轻，有点义气。将来有一天，随着他对权力欲望的增加，他娘又不在了，仅仅是赵金奴的亲情是绝压不住他的。过渡到那个时候的话，除非高方平永远不交权力，否则越拖后遗症就越大。并没有证据表明赵桓将来会做傻事，但是大魔王素来是被迫害妄想者，要做到安全第一。另外呢，高方平信任自己的徒弟才是将来建立超过李世民霸业的人，李刚会辅佐他的。我大魔王累了，当年被虫子咬怕了，于是不想领军。妈的，后来才发现天天在中枢计算钱粮，督查吏治，看天下所有的坏消息，关注调兵遣将的每个环节，关注每个主政官员的思想问题，将军的路线问题，这些才累，比战场领军更累，导致30岁就有了白发。于是高方平远赴杭州前写信给赵桓：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一代人做一代事，臣高方平这半生做得不完美，但是及格了。我对大宋的服役已经完成，小官家，你不要再要求我了。相公欲往何处？会留京吗？赵桓当时很难过的语气写信：不会留京，和老官家一起习惯了，没他在还真不习惯。臣要去杭州和他搓麻将斗蟋蟀。高方平如此回复后，自此举家离京，去杭州赵吉处蹭吃蹭喝了。那些年赵吉变为了个大滑稽老顽童，高俅老了不陪赵吉了， 于是高方平和赵吉斗蟋蟀玩乐，自是不在话下。后来李清照也移居杭州，作为红颜知己，他从不要求，却喜欢默默地跟着高方平走。什么叫大宋最强纨绔呢？在杭州时期，高方平性情大变，那才叫纨绔，比当初的花花太岁还蛋疼，整天带着富安这个忠心耿耿的老流氓到处招摇过市，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儿，神经兮兮的。赵明诚那群文青党和高方平群殴过几次了，被打得满头大包，写文章也骂不过高方平。高方平说了，小赵他文笔不行，见识有限，看似辞藻华丽，实际不接地气，有个卵用。当年的花花太岁是高俅撑腰，杭州那些年则是太上皇撑腰。杭州知州几次来客气地说，
老相爷，您悠着些啊，别闪了您的腰，也别让小的们难做，现在的天下是会追责的。
然而每次遇到这事儿，老顽童赵吉便跳出来说，
不想混了呀，小高是朕的人，一生都是，来呀，给朕把知州乱棍打出去。
那些年杭州知州最是难做，就因为遇到高方平这个老顽固以及赵吉这个老顽童，谁都没办法。最后赵桓看不下去了，亲自来杭州，以关心的名誉，实则是暗示你们两个老大爷别再让朝廷难做了。赵吉骂他，
小傻子，你小子一辈子都是个傻子，
把赵大傻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大器晚成的赵桓这个时期的行事作风，让高方平看到了李世民的痕迹。妈的，既然是李世民小官家，他如何能容忍大纨绔和老顽童祸害吏治？然后此番连赵吉也哭瞎了。此后赵吉和高方平一起被捉去京城了。这么说当然是夸张了些，赵桓说了，父皇老相公，你们要闹事儿没问题，在京城好歹还可以让朕照顾你们，妥妥的。赵吉给小皇帝后脑勺一巴掌，
不去不去，杭州风景好。
高方平想想嘛，还是依了小官家好了，回京去耍耍也好，大不了以后再来。就此京城多了两只过街老鼠，照样谁也拿他们两个没办法。时任宰相的李纲叹息道，
哎，大宋欠他们两个，就容他们那样吧，别管了。
对此赵桓无比郁闷，很不满那俩老滑头。然而如同李世民头疼魏征那样，这个李纲他偏偏骂不得，是真的骂不得。话说 赵桓现在真敢骂高方平和赵吉是老滑头老糊涂蛋的，却偏偏不敢骂李干，因为他想做李世民。李二他敢骂李渊，却不方便撸魏征博士。后来赵桓犯浑了，不想再放着那俩老家伙了，寻思朕这边励精图治，调兵遣将，谋划统一东辽和金国的战略，你们两个老糊涂蛋则整天添乱，虽然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，然而弄得汴京相当逗逼，没心没肺的，这不利于国战气氛，有没有？那些年太后娘娘在的时候还好些，然而有天身体不好的她真的不在了，这个时期赵桓就猥琐了，再没那么好说话，把赵吉和高方平两个一起捉进皇城，宣布他们只能在皇城里纨绔。这个时期的赵桓活脱脱的李世民，他说了，朕和皇家欠你们两个，然而开封府不欠，不许在外面祸害了，进出皇城要请假，朕还不一定批准呢，让你们溜出去肯定出幺蛾子。妈蛋，这次又哭瞎了，纨绔的范围缩小到了皇城。那些年偶尔有天高方平说想回成都看看，赵吉也说要一起去青城山烧香，却是出行时候被皇家侍卫围了个严实，不许两个老东西乱跑。赵桓说了，这俩老糊涂蛋当年做了许多大事，为此仇人不是一般的多，要保护好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和民众接触，尤其不能让他们微服私访，给朕添堵。虽然是保护，实则看似也像是软禁。为此，时已中年的赵金奴理解错了，提着棍子冲进书房，一边落泪，一边追打赵桓责问：“
你有没有良心，竟敢薄待父亲和老相爷？”
赵桓一边跑一边求饶说：“
小妹，你是不是脑壳被驴踢了？朕那是保护他们好吧？你根本不知道朕的压力有多大，不知道那两个老糊涂蛋当年拉了多少仇恨，放着他们乱跑，成何体统也很危险。”
赵燕被头打破了。惹毛了后，赵金奴也被捉了，从此他的待遇和赵吉高方平一样，不许离开皇城，进出要请假，尤其不许殴打皇帝。